美中台海决战提前打响，特朗普要为台湾证明。美国驻巴拿马大使强调中共并非盟友，美中角力交着。亚利桑那州立法禁资助和中共相关的强责器官。特大暴雨灾害被降热搜，多地民众观察到惊人景象。美国民主党议员强行闯入移民海关执法局设施被拘留。大家好，好多谢大家的支持。今天是5月10日星期六，欢迎收看希望之星国际风云，我是林欣。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留言分享、点赞和订阅。下面来看新闻的详细内容。印度和巴基斯坦7号爆发武装冲突，升高南亚紧张情势。巴基斯坦疑似使用中国制歼10战机击落至少两架印度战机，其中一架可能是法国制的飙风战机，这个是中国制先进战机首次实战击败西方主力战机，引发全球军方关注。同时歼10战机所携带的 PL-15 飞弹亦是焦点之一，各国急于分析歼10战机搭载 PL-15 飞弹的实际战力，这个可能对未来台海或者印太冲突产生重大影响。此外，特朗普总统近日在一次采访中透露了真实想法，就是美国不应该和中共建交，而和中共建交正是导致台湾失去和美国的正式外交承认的导火索。外界解读为特朗普有可能会和台湾证明恢复美台外交。路透社报道，两名美国官员向路透社透露，一架中国制的巴基斯坦战机7号至少击落两架印度军机。一位匿名美国官员表示，美方有高度信心巴基斯坦这次使用的是中国制的歼10战机发射空对空飞弹，击落至少两架印度军机。另一名官员则透露，其中一架被击落的印度战机是法国制的阵风战机。这两位官员都指出，巴基斯坦并未出动洛马公司制造的 F-16 战机参与这次行动，印度方面则未承认有战机损失，并宣称成功打击巴基斯坦境内所谓的恐怖分子设施。这场空中交锋亦为全球军方提供了罕见机会，观察飞行员、战斗机及空对空导弹在实战中的表现。作为亚洲两大核国家，印度和中国长期以来一直是地缘战略对手，双方在喜马拉雅山区拥有3800公里的争议边界。五角大楼分析人士认为，这次印巴冲突为中国提供了验证自身军事科技和情报能力的现实平台。中国已经投入数十亿美元用于军事技术发展，其在印度洋日益频繁的海上行动和卫星部署，表明中国正系统性地构建多维监控网络，针对印巴冲突。尽管副总统曼斯在接受霍士新闻采访的时候表示，从根本上话不关美国的事，但美方一名高级防务官员私下向华盛顿邮报透露，美国情报界高度关注中国是否会借此机会测试其电子战系统和太空侦察体系，并分析其对台海或者南海局势的潜在影响。而美国对台海局势的态度正是中共最忌讳的问题之一。特朗普总统近日在飞机上接受采访的时候直接摊牌，严厉斥责尼克松遗留下的历史问题。据记载，1972年，美国总统理查德·尼克松访问中国大陆，和中共党魁毛泽东、周恩来会面。这次访问奠定了美国和中共关系正常化的基础，因此尼克松的行动被认为是这一进程的始作俑者。1979年，前总统吉米·卡特正式和中共建立外交关系，同时终止了和中华民国，也就是台湾的正式外交关系。美国和中共建交被很多人视为对中华民国的外交背叛，因为这个导致台湾失去了美国的正式外交承认，并在国际上进一步被孤立。对一些支持中华民国的人来说，这个是一个痛苦的转折点。 特別係喺冷戰時期，台灣作為反共陣營嘅重要盟友，特朗普呢次採訪中嘅態度好明確，美國一開始就唔應該同中共建交。佢認為尼克松犯下咗最大嘅錯誤。有網友表示，特朗普唔會要糾正尼克松嘅錯誤，中華民國又要回歸啦。外界認為，從特朗普呢次上任開始，對台灣嘅支持已經不言而喻。而美國國務院文件直接定基調，區分中共同中國。旅美異議人士唐伯橋評論話：美國近代史上有邊個比特朗普對中共更強硬？至少中美建交發表聯合公佈以嚟，冇任何總統敢碰中共嘅呢一底線。我一開始就話過，只有特朗普能治中共。九號消息。美國新任駐巴拿馬大使在發佈會上表示，中共是美國和巴拿馬兩國的共同威脅。中共既不是巴拿馬的好盟友，亦不是我們半球的好盟友。美巴兩國將在打擊毒品走私以及加強巴拿馬運河等安全方面展開合作。到現在為止，特朗普政府關於收回巴拿馬運河主導地位的計劃正在緊鑼密鼓地進行，而中共當局在針對香港富商李嘉誠的巴拿馬港口出售案上面一直持有阻撓的態度，以審查為名拒絕放行。兩國圍繞其他多個領域的角力亦在度不斷持續。 X 平台網民轉述美國參議員約翰·甘乃迪評論說，美國在2001年12月11日接納中共加入世界貿易組織，但他們從12月12日就開始作弊了，一直到現在，在所有問題上還在欺騙全世界。中共多次違反中美貿易協議，包括農產品採購、智慧財產權保護和外資企業控股等承諾。他亦批評中共隱瞞失業率等關鍵經濟數據，只是刪數據不解決問題。約翰·甘乃迪表示，對中共不能夠只靠信任講話，必須拉好駱駝的缰繩，核實一切交易內容，中共才是美國當前真正的戰略對手。亦有 X 平台博主9號轉載消息說，特朗普在白宮發佈會期間曾經對記者強調說，不同中共來往的話，美國同樣會得到一個好的交易。特朗普表示，我們已經達成了這一筆很好的交易，我們現在不跟中共做生意，去年我們在中國損失了10,000億美元，所以如果你不跟他們做生意，你就不會損失10,000億美元。你有沒有發現吃降壓藥血糖會升高呢？控制尿酸又傷腎呢？三公問題就好像剝傻瓜遊戲，一個問題解決了，第二個問題又走出來。最新研究發現，70%的頑固病例關鍵在於代謝系統失衡。三高代謝補由根源調理血糖問題，提升胰島敏感度，調理血脂異常，改善肝臟代謝力，調理血壓波動，科學保健血管彈性，同時融合千年漢方智慧，透過五臟同時調理，輔助血氣循環。等我們一起聽下 Annie 的反饋。
你哋三高代謝補的而且確係對我腎啊、對我肝啊都有好大嘅幫助，同埋咧，即係以前咧大便嘅時候咧，要花好多時間去用廁所啦，咁而家咧就係縮短嘅時間啊，即係大便好容易暢通，同埋睡眠都好容易入睡，胃口方面咧都有好大改善，所以我覺得咧三高代謝補係非常之好嘅產品，我亦都有介紹啲朋友，等佢哋個個都能夠受益咯。
三高代謝補適合三類人士：食藥仍然控制不到的人士、想減少藥物依賴的人士，以及追求體質改善的人士。現在就打北美訂購熱線1-866-520-5201，或者點擊影片下低的連結了解詳情。美國亞利桑那州加入其他四個州，通過立法打擊中共長期大規模非法強摘，包括法輪功修練者在內的良心犯的罪惡行徑。這個法案上個月底在州參議院通過後，亞利桑那州州長凱蒂霍布斯在5月6日簽署了亞利桑那州終止摘取法案。法案規定從生效日起， 医疗保险公司和其他相关机构，包括通过订阅购买的健康保险计划、医疗服务组织、残疾保险公司以及这个州的医疗补助机构，有权拒绝或者限制为选择从中国或者香港接受移植的患者提供保险。这个法案的主要发起人州众议员利奥·比亚修奇表示，看到自己所在的州加入反对中共强责的行列，令他感到鼓舞。他告诉大纪元时报知，对于那些遭到这类迫害的个人及其家庭，他希望这一消息能够带给他们一些安慰。德克萨斯州、犹他州、爱达荷州和田纳西州已经通过类似的立法。现在美国国会中有两项法案针对这一问题。5月7号，联邦众议院通过了停止强责法案。这个法案将对参与这类迫害行为的个人实施制裁，包括撤销签证和禁止美国财产交易。此外，故意参与这类迫害行为的个人可能面临最高100万美元的刑事罚款和20年监禁。联邦众议院还在5月5号通过了法轮功保护法案，其中包括对涉嫌参与强责行为的个人实施制裁的条款。比亚修奇表示，看到国会针对这一问题采取行动，他感到振奋。他预计其他州很快会效仿。他说这种事情在2025年仍然在发生，令人难以置信。他补充说，一旦人们真正明白中共在做什么，就再都无法视而不见。美国医师和外科医生协会早在2023年7月发表的一份声明中，对美国机构可能在不知情的情况下协助中共的迫害表示担忧。在2022年的一份报告中，总部位于美国的非政府组织追查迫害法轮功国际组织，简称追查国际，指出数百名中国人体移植外科医生曾经在美国深造，随后在中国参与强责的医院应用学来的技术。比亚修奇表示，他决定发起这个法案的主要原因是希望提高亚利桑那州及更广泛地区的民众的意识。他希望这个法案能够帮助传播真相并揭露情况的严重性。他表示将继续努力，尽我们所能终止这一切。他强调这个是正确的事情。9号消息，中国多省出现特大暴雨，消息登上热搜。有广东等地的网友直言，天赐特大暴雨，太吓人了，好彩没有出差。而在多地灾害性天气期间，全国各地的网友都上传了自己拍摄到的骇人景象。来看报道，中国媒体报道指出，上海、安徽、江苏、浙江等地出现极端暴雨天气。8号当晚6点，中央气象台5预警齐发，包括大风蓝色预警、暴雨黄色预警、黄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地质灾害气象风险等。北京亦出现强降雨以及6-7级大风。北上广多地航班取消，浙江多地紧急停课停运，景点关闭。广东省9号至10号有局部12级雷电大风、夹杂冰雹、龙卷风等强对流天气。而在郑州，天空出现紫色雷电的巨型雷暴天气，场面非常骇人。有 X 平台网友将其比喻成3000雷劫，亦觉得不为过。在东北黑龙江省，网民拍摄到天上出现紫色土黄和灰色夹杂的云层，其中群雷作响，场面罕见，有居民被雷电炸醒。网民惊呼，太吓人了，老房子都要垮了，老天爷发怒了。亦有些话不知道天庭怎样了，侵占河南村镇银行储户存款，迫害储户的恶毒官员亦应该被天打雷劈。在中国社交媒体上，一些讨论灾害的贴文被限流，取而代之的是水军，各种八卦消息和 AI 文章回复，试图将大事化小。8号湖南岳阳县灾害天气导致6户房屋倒塌，100处房屋破损。 湖南23个高速收费站关闭，数百居民转移。在多地居民受灾之际，中共社媒上关于特大暴雨的热搜却被不断降低热度，截至9号发稿前已经跌出热搜榜，中共当局的审查引发抨击。另一方面，北京日报报道，5月8号晚西安突遭强降雨雷暴，期间当地民众在夜空中拍摄到神秘黑影、龙影、不明飞行物，这个物体在雷雨中快速移动，还有网友听到老牛一般的咆哮声，将其称为龙吟。对此有当地网民评论说，这个是龙王组团来西安吗？有人知道这个是什么？微博影片博主外貌商老贾表示，最近两日，西安和全国其他地方的人都拍到了天空中形似游龙的不明生物，甚至还听到了类似野兽低沉的咆哮。一个人讲大话可以理解，这么多人同时拍到就有点不可思议了。还有网友担心，出现奇特巨响以及异常现象的当地可能会有巨大灾害出现。美国新泽西州纽华克市竞选市长拉什·巴拉卡礼拜五在一处联邦移民拘留中心被捕。一名联邦检察官说，他这个礼拜一直在抗议这个拘留中心的启用。新泽西州代理联邦检察官阿里娜·哈巴在社交平台 X 上表示，巴拉卡擅闯了由私人监狱运营商GEO 集团运营的德尔尼拘留中心，并无视了国土安全部人员要求其离开的警告。哈巴说，巴拉卡选择无视法律，并补充说他已经被拘留。巴拉卡是民主党人，正在竞选接替任期已满的州长菲尔麦菲。他积极反对特朗普政府在非法移民问题上的做法，他坚决反对建设并启用这个可容纳1000人的拘留中心，称由于建筑许可问题，这个中心不应该开放。美国国土安全部在一份声明中表示，在一架载有被拘留者的巴士驶入这个设施的时候，包括两名美国众议员在内的抗议者冲破大门闯入拘留所。声明说，梅乱德斯·沃森·科尔曼和一些抗议者现在躲在一个警卫小屋里面。助理部长特里西亚·麦克卢克林在声明中说，这个是极其荒唐的政治骚，并表示这个危及了执法人员和被拘留者的安全。麦克卢克林说，国会议员亦不能够凌驾于法律之上，不能够非法闯入拘留所。如果这些议员提出参观请求，我们会安排他们参观。礼拜五下午，被市长办公室留下的电子邮件和电话留言未得到立即回复。巴拉卡竞选州长的发言人卡比尔·莫斯表示，我们正在密切关注，一旦有更多细节会及时公布。这座两层建筑紧邻一座软监狱，之前曾经作为半监禁所运营，随后在2月 ICE 和 GEO 集团公司签订了一份为期15年的合同，由这间公司运营纽华克拘留中心。 GEO 公司估计这个合同价值10亿美元。对于 ICE 来说，这个是一份异常长期而且金额巨大的协议。这个声明是特朗普总统计划的一部分，旨在将全国范围内的拘留床位大幅增加，从今年约41000个床位的预算大幅提高。好了，今天的新闻就报道到这里，多谢你的收看。接下来请继续收看热点观察。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留言、分享、点赞和订阅。我们下次再见。